这陈振刘不是留在森林里边疗伤了吗？怎么会独自一个人出现在瀑布底下呢？冷寒铁更加注意到，陈振刘的裤子与他们所分别时穿的完全不一样，显然是换过了。这深山老林当中，陈振刘哪儿来的新裤子？虽然受伤的陈振刘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一丝震惊和疑惑，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是不具备威胁性的。冷寒铁收回长绳，将其依次的捆绑在王威义、花染尘的腰上，再将他们放入到橡皮艇当中。林从熙、蒲开桥等人则自行地爬了下去。重新见到爱徒陈振刘，王威义悲喜交加，然而他比其他人更加痛心陈振刘的伤重。但是眼下里，除非陈振刘醒过来并且开口说出真相，否则的话，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是藏在树林当中养伤，而是出现在这瀑布底下的，带着伤势和着橡皮船呢？楚天开在橡皮船的角落里捡到了一把小刀，交到冷寒铁手中。这个是不是他的呀？冷寒铁对于这小刀的印象很深刻。在先前的行程当中，小刀的主人数次出手救了他们。当地基花袭击他们的时候，正是小刀的主人阻止了他们。当巴库勒险些坠入寒潭，成为蛟龙口中食时，也正是同样的小刀出现，将他连着衣服钉在了石壁上，躲过了一劫。这小刀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铁胆帮的帮主刘开山。这刘开山怎么会和陈振刘搅和在一起呢？难道刘开山在森林当中找到陈振刘，并且要挟其一起坐着橡皮船顺流而下，追寻冷寒铁他们的足迹吗？冷寒铁望着小刀，陷入到沉思当中。花染尘等人则在替陈振刘进行疗伤。陈振刘所坐的橡皮船在水中速度远较冷寒铁他们之前所自制的木筏快得很多，因此一旦被带入到瀑布的边缘，根本就来不及做出反应，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这橡皮船顺着激流飞跃而上百米的落差，狠狠地栽入到这河中。虽然陈振刘及时地拽住橡皮船上的绊子没有被抛离出去，可是这巨大的冲击力却震得他五脏六腑全都翻卷起来，当场气血翻涌就昏了过去。无人控制的橡皮船随波逐流，随意地在游荡着，直至被斜溢出来的水杉树树枝所挡住，停留在树荫之下。虽然陈振刘的出现让人感觉有些意外，但是多了一艘橡皮船，这还是让大家感觉惊喜不已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无异于是雪中送炭。有了这橡皮船，他们不仅行动更加自如了，最为重要的是，就可以去许多想去而去不了的地方了。巴库勒在靠近冷寒铁，从伤口上的苍蝇产卵来看，至少是昨天翻的船，除非陈博士在一路上暗中跟踪的我们。冷寒铁环顾四周，他是一介书生，无足轻重，但是那个土匪却不是善类，小心点，我估计他跌下这瀑布虽然有受伤，但是也不会致命的，我们要小心他的偷袭啊。巴库勒点点头，不过既然他已经弃船而逃，就说明就算没有致命，受伤也不轻啊，眼下里不足为患，我们只需要多留个心眼就是了。冷寒铁在扼手说着，说的也是，能不能先把那书生给弄醒啊？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旧伤加上新伤，最主要的是从瀑布上摔下来了。虽然有橡皮船做缓冲，但是还是伤及内脏了，何况又昏迷了如此长时间，没有得到及时救治，恐怕是活不成了。冷寒铁的心稍微的收缩了一下，虽然陈枕留在队伍的角色只是王威义的助手，无足轻重，但是金殿尚未找到，又再折一个人，这着实让众人都有几分沮丧。哎，劝着点王教授别太过伤心了，就算我们找到金殿所在，可是想进入其中都必须依靠王教授的才识啊。在选择王威义进入寻宝队伍之初，上边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王威义的才能无疑是堪当此重任的，但是他年事已高，而且金殿的行动已经容不得失败了，所以每一个人都是选的甄别了又甄别，甚至是政府与军方的高层之间进行博弈的结果，最终大家还是妥协了，因为确实找不到任何一个在才学上比王威义更加适合的人选，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就多增加了一个名额留给陈枕流作为后备。如果王威义体力不支中途退出的话，或者是遇难，那么作为他的得意门生的陈枕流就可以顶上去，但是没有想到陈枕流竟然比王威义更早的遭遇到了致命的恶难。冷寒铁眯起眼睛望了望天上有些炙热的太阳，下令让巴库勒等人以枪作桨把船撑进岸边的树荫处就地休整，其中花染尘等人继续的在照顾陈枕流，巴库勒等人则进入到密林当中，一方面寻找流开山的踪迹，一方面寻找食物，同时制作船桨、长篙等等物品。鉴于橡皮船对于大家的重要性，再加上流开山可能潜伏在这附近，所以冷寒铁留下唐毅守在船上。唐毅先前手腕受伤，不过经过这些天的休养好了大半了，灵活性和力量大概恢复到原来的三成左右，只是他之前和冷寒铁发生过冲突，虽然没有酿成恶果，但是整个团队也多少和他产生了一些间隙，因此一路上都是默不作声，如同一个透明人一般。在冷寒铁等人的眼中，心中很不是滋味，所以干脆将他独自一个人给留下来看着橡皮船，彼此之间都省得有些尴尬。派出去的人陆陆续续的都回来了，带来各自的战果，普开桥采了一堆野蘑菇野果回来，冷寒铁则用黄金剑杀了一只肥硕的野兔，两只翠鸟，巴库勒和楚天开则拖着做好的船桨和长篙回来了，大家伙把野兔、翠鸟的毛给拔净，和野菇炖在一起。肉汤刚熟之际，唐毅所在的树荫底下忽然间传出枪声，冷寒铁一脚踢在锅上，让里边的汤把火苗给浇灭了，然后拔枪就冲出去了。巴库勒等人紧随其后来到岸边，只见这橡皮船仍旧是牢牢地拴在树上，唐毅手持枪，枪口上油然在冒着青烟，然后略带紧张地朝着水面在不停地扫视着。怎么了？巴库勒在问着。水里边有危险。唐毅的视线不敢离开水面。水底有怪物，不知道是什么，只知道很大，至少有10米左右。先是拱了一下船，差点把我给顶下去，我开了一枪，他这才逃走了。话音未落，水底忽然间一阵的波浪滔天，紧接着整条橡皮船如同被人松手的气球一般猛然朝上边突然间冲了起来，将里边的唐毅 给弹了开去。冷寒铁扣动扳机，啪啪啪，一个弹匣的子弹全部打光了，水底下顿时泛起了一阵血红色，几乎将整个水面全给覆盖住了。不过如此的话，也搅乱了人的视线，无法看清楚这水底的动静，只是感觉里边有一只巨兽在翻江倒海。几乎与冷寒铁开枪的同一时刻，巴库勒向前一窜，圆臂轻舒，将在半空当中的唐毅一把给拽住，放在地上。楚天开的目标则是被顶在了岸边的橡皮艇上，拽住其缆绳，不让其跌落回水中。血水被漂流的河水给带走了，水面渐渐清洗，下边空荡荡的，依稀的只能看见一些青苔在水中进行招摇着，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也没有什么水底怪兽进行光顾过。冷寒铁凝视着这粼粼的波光，眼眸当中的寒光和怒意一闪，猛然间转身朝着四周在巡视着，浓烈的杀机扩散开来，惊起了一堆木龟的鸟儿，也惊起了密林深处的一道身影。冷寒铁蓦然间拔足追了过去，然而来人的身影却不比冷寒铁慢多少，兼之他对地形非常熟悉，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冷寒铁的子弹在先前都打光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身影消失在丛林当中，含恨而归。流开山吗？巴库勒在问着。应该是。冷寒铁的眉头攒成了川字，这个土匪头子看来真是不简单的。听到这番话，巴库勒点点头，看来他是有意设计利用了陈博士，将其带入到瀑布当中，再利用他来引诱水底怪兽出现。但是眼下不解的是，他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难道水底怪兽莫非是金殿的守护者？冷寒铁则把注意力全都重新的转向水底，从地上捡了块石头丢了进去，石头落入水中发出沉闷的扑通声。冷寒铁在侧耳倾听着，真没想到这水底竟然如此之深呢。他让巴库勒取把长篙拿过来，插入到水中。3米长的长篙居然无法入底，巴库勒不禁有些啧啧称奇。拿了长绳过来，在尾端绑了一块石头，再次坠入水中，一点点的在往下放着。大概放了20米左右，石头的下坠力量明显减轻，显然下边有承托之力。巴库勒在继续的放绳子，大概又沉了半米左右，绳索终于停住不动了。巴库勒把绳索慢慢提了起来，看到石头上沾着一层污垢，很显然这里的水域不仅极深，而且下边是那厚厚的污泥。冷寒铁若有所思，先前布满血红色的血液河水逐渐清澈，河面又恢复了平静，谁也看不出来先前这里曾经发生过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幕。楚天开望着水面有些出神，这水底大鱼是怎么来的呀？你们说刚才他会不会被打死了？巴库勒摇了摇头，从他的体型来看，这区区几粒子弹对他来说根本构不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不过你看清楚了，那确实是大鱼吗？楚天开挠了挠头，没看清，只觉得是个庞然大物。冷寒铁转向楚天开，要不你把王教授给叫过来看一下，看看水底大鱼流血能否视为引天雷水溅血的后半句呢？楚天开一拍脑袋，对对对对对，分明这一幕就是水溅血呀。但是王威义却给楚天开 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以老夫对寻宝秘籍的了解来看，这两具秘籍之间不会有丝毫的关联，而应该是具有前因后果的关系，也就是这个水剑雪应该是出现在尹天雷的后面的。那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啊？冷寒铁在问着。沈逸玄对我们说了假话了。什么假话？王威义的身体一颤，这个可能性可是之前他说的秘籍都是应验的呀。冷寒铁在反问着，如果你要是说谎的话，你会选择全部说谎还是部分说谎呢？王威义低下脑袋，说谎，如果说谎，他乍的想到了一点，赶紧抓住冷寒铁的手。哎，你们确信刚才出现在水底的是鱼而非是龙吗？什么龙？冷寒铁有些不解的在望着王威义，然后在大脑中仔细的回想着先前所见到的水底生物的形象，然而却是一片的空白。没有看清楚，不过真有龙这种神秘生物存在吗？王威义有些颓然的把手给松开了。大概是老夫想多了吧，老夫只是在想，如果沈先生真的有说谎的话，那么尹天雷水剑写的原文应该是什么？然后不知道怎么的，突然间跳出一个念头，既然天上有狮鹫这种神兽，那么水中会不会应该就是一条龙呢？或许我们在日川真的岩石上见到的那个龙喙手并非只是个虚像，而是实指呢？冷寒铁微微的思索了片刻，王教授，你的意思是此地的秘籍应该是类似于龙凤呈祥这样的话语，就是将天上的狮鹫和水中的龙这两种神物拼在一起就可以召唤出金殿吗？王威义有一丝苦笑，这也只是老夫一时的异想天开，做不得真的。冷寒铁有些深思起来，首先我就隐隐觉得狮鹫这种只在传说中才会存在的神禽在神农架中出现并非是自然的偶然，而是极有可能是人为的，然后陈博士浮在这舟中被安置在河面上，有可能只是作为诱饵来引诱河中怪兽出现，而不此举者定然有他的用意，很可能就是掌握了与我们不同的寻宝秘籍了。冷长官思维缜密，推理的极其有说服力啊。王威义长叹了口气，哎，只是可惜呀，沈先生已经死了，而布局者呢也是逃之夭夭，眼下里我们是上下求索而不得其解，搓腹叹息呀。嗨，那个还不简单，我们再想办法把水底怪兽给引出来，然后把它给捉住，那不就有线索了吗？你想的太简单了，如果水底下的生物真是你们描绘的那么大的话，那么即便不是龙也是接近成精的了，这次在你们手下吃了这么大的一个亏，怎么可能还会轻易出现呢？听到王威义这句话，楚天开挠了挠头，那这该怎么办呢？